圣道专题研究第一部分，救赎的计划，第九题，基督复临。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了进行上帝救赎人类的大功，已经于2000多年前为我们降生为人，舍身流血，惨死在十字架上，从而为我们世人付清了赎罪的代价，带来了救赎的洪恩。他死后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以后又当着门徒的面被提升天，坐在上帝宝座右边，至今仍在天上圣所中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为我们一切信而悔改的人从事最后的赎罪代求的工作，并且为了完成上帝救赎人类的大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将要在荣耀中驾云降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基督复临，意思是第二次降临或耶稣再来，以施行审判，杀灭罪人，并拯救义人进入他荣耀的天国。有人做过统计，新约圣经总共260章中已经有318次提到基督复临，平均每25节就提到这11次。至于旧约圣经提到基督复临的次数，比新约圣经还要多出2倍半，大约达到800次。也有人根据另一种更精细的统计方法得知，全部圣经中论到基督复临的次数多达2500次。而且基督复临的大事是上帝借着古时的众先祖、众先知、众使徒以及我们主耶稣基督和圣天使多次多方不断晓谕我们的，由此可见基督复临的应许是何等的重要和可信。为了对基督复临或说耶稣再来这一惊天动地的大事能获得更清楚的了解，我们特别将这一题目分作以下四段来查考。第一段，基督复临的样式，也就是基督将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复临，可以分五点介绍。第一点，基督将要以他荣耀的真体，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如基督亲口所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天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太福音24章30节，另外参看启示录1章7节、14章14节。第二点，基督也将要带着众天使一同降临。如基督亲口所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马太福音25章31节。另一次又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马太福音16章27节，另外参看马可福音3章38节、犹大书14、15节、启示录19章11至16节。第三点，基督还要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和父上帝一同降临。 如基督以上所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降临。马太福音16章27节。另一次又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路加福音9章26节。使徒约翰在异象中也看到，在基督复临的时候，那些没有悔改的罪人要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做宝座者指父上帝，羔羊指基督。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启示录6章15、16节。使徒保罗也提到，圣徒在世乃是要等候至大的上帝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提多书2章13节。基督在受审时也曾经对大祭司和犹太公会议员宣告说，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太福音26章64节。或者有人要问，这些杀害主的人早已经死了，又怎么能亲眼看见基督坐在父上帝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呢？要知道，主所说的话句句带着能力，主怎样预言也必怎样应验。原来这些杀害主的人将要在基督复临前夕提前特别复活，以致能亲眼看见主复临时的威荣。但以理书12章1至2节。正如使徒约翰在异象中早已看到了这一幕情景，他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刺他的人就是指当时一切杀害他的人，以及历代以来抵挡上帝残害圣徒的最凶恶的真理的敌人。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启示录1章7节。总之，基督复临的时候乃是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和父上帝一同驾云降临。第四点，基督复临时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哈巴谷书3章34节。前面也已经提到，基督要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路加福音9章26节。可以想象，那时的荣光将是何等强烈，因为每一位天使都像烈日一样放光，何况天空中充满着千千万万的天使呢？而上帝更是众光之父，基督也是众光之源，因此基督复临时的荣光真的将遮蔽诸天。这辉煌的荣光对于罪人实际上就是毁灭的烈火，真所谓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诗篇50篇3节4节，以赛亚书66章15节，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7至9节，彼得后书3章10至12节。没有一个罪人能够在主面前存活。而另一方面，主的荣光对于义人却要成为他们脸上的荣光，并且他们也要在上帝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马太福音13章43节，约翰一书3章1至3节。第五点，基督将要降临在空中，而不是在地上，并且要像闪电一样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被全地的人看见。如使徒保罗提到，基督复临的时候，一切得救的圣徒乃是要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 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又如基督也一再指示我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要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三至三十一节。现在让我们来查考第二段，基督复临的任务是什么？可以分三点来介绍。第一点，为了施行审判。如灵感的诗人说，我们的上帝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民。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诗篇五十篇三节四节九十六篇十三节。又如基督自己在拔摩海岛的意象中也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参看雅各书五章七至九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二十五章三十一至四十六节。那时一切信而悔改的义人都将被接到天国中去，一切不肯悔改的罪人都将被灭在地上。第二点，为了杀灭罪人。如先知以赛亚说，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鱼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五至十六节。又如使徒保罗也指出，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一切不肯信而悔改的罪人和不愿追求离罪成圣的信徒，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至九节，参看彼得后书三章十四十五节，二章二十至二十二节。第三点，为了拯救义人。如先知以赛亚向上帝说，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以赛亚书六十四章一至五节，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十九节，二十五章八节九节。又如主耶稣离世前也曾经亲口应许我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福音14章1至3节。现在让我们再来查考第三段，基督复临时所将发生的情况，可以分三方面来介绍。首先第一方面，先看罪人的情况。罪人的情况可以用怕、藏、哭、灭这四个字来概括。首先是怕，就是害怕。如基督所说，天世都要震动，人想起那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路加福音21章26、27节。接着是藏，躲藏，如使徒约翰在异象中所见到的，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启示录6章14至17节，以赛亚书2章10至21节。随后是哭，哀哭，如经上所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马太福音24章29、30节，启示录1章7节。最后是灭，毁灭。那时，所有没有悔改的罪人和不肯追求离罪成圣的信徒，都将被主降临的荣光所废掉，被主口中的气所灭绝。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7至9节。这也就是所谓以火与刀施行审判，以赛亚书66章15至16节，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诗篇50篇3节，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以赛亚书11章4节。或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启示录19章15节。为要从地上除灭罪人，以赛亚书13章6至9节，西番雅书1章17至18节2至3节。现在教会中有一些人认为，基督复临时并不是所有的罪人都被毁灭，甚至认为在那时地上还有所谓的绵羊国和以色列国，没有悔改的罪人也还有信主悔改的机会。这种看法实在是明显违背圣经教训的，是完全错误的。其实圣经中有许多经文都明确指出，基督复临时地上所有没有悔改的罪人都要被毁灭。关于这方面的经文可以分三部分略微介绍一下。首先是预言中论到耶和华大日对罪人的毁灭。所谓耶和华的日子，或耶和华的大日，或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或耶和华发怒的日子，都是指从救恩的门关闭后，七灾亲降，四风大刮，直到基督复临这一段时期。启示录15章1节、7章1至3节、6章14至17节。例如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中说，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 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这也就是启示录中提到的第五灾。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以赛亚书13章6至11节，启示录16章10节。又如先知西番雅的预言中指出，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尘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西番雅书一章14-18节、2-3节。接着再来看预言中直接论到基督复临时对罪人的毁灭。如以赛亚预言中讲到，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鱼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指外表上进入园内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在原文中没有人这个字，有的英文圣经译为在中间一棵树的后面，也有译为在中间一个秋坛后面。吃猪肉和仓鼠并可憎之物，他们必一同灭绝。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66章15-17节。使徒保罗也明确指出，那是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7-10节。接着保罗又指出，罪人将要被主耶稣口中的气所灭绝，和降临的荣光所废掉。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8节。使徒彼得也指出，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彼得后书三章10-12节。现在再来看预言表号中论到基督复临时对罪人的毁灭及其解释。先看基督复临时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辖管原文是牧，牧羊的牧。启示录19章15节、11-16节、21节。这里所谓用铁杖辖管他们的意思，也就是指 把他们打得粉碎，全部毁灭的意思。正如前面启示录二章二十七节所做的解释，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辖管原文也是木，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诗篇的预言中论到基督也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诗篇二篇九节。但以理二章大象的预言中也指出，那代表基督德国降临的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这是象征基督复临时对所有罪人的毁灭。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是指一千年后，基督用烈火毁灭撒旦、恶天使和从死里复活的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天国便要降临人间，充满天下。但以理书二章三十四、三十五节。众先知的预言中也提到，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以赛亚书三十四章一至四节，十一章四节，哈巴谷书三章三至十五节。再看另一个毁灭罪人的踹酒榨的预表，基督复临时，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上帝的道，并要踹全能上帝烈怒的酒榨。启示录十九章十三十五节。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至二十节中也提到，基督复临时要进行两种收割，庄稼也就是麦子所代表的圣徒要被收割带到天上，葡萄所代表的罪人也要被收割丢在上帝愤怒的大酒榨中，基督要踹酒榨，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代表所有的罪人被杀灭。先知约珥的预言中也论到这事，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约珥书三章十一十三节。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中也论到这事，说我独自踹酒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发怒踹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三至六节。总之，基督复临的时候，没有悔改的罪人将要全部被杀灭。关于基督复临的情况，现在再来看第二方面，义人的情况。基督复临时，义人的情况正好和恶人相反，也可以用另外四个字，安、挺、欢、救来概括。首先是安，就是因信得安。当恶人在耶和华愤怒的大日吓得魂不附体的时候，义人却要因信得安，毫无畏惧，蒙主恩佑。他们这个时候的心境可以用灵感诗人的话来表达，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诗篇46篇1至3节。接着是挺，就是挺身昂首。当恶人见到基督驾云荣临而惊恐万状，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之时，义人却要挺身昂首，准备迎见主。正如基督亲口所指示的，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得赎的日子近了。路加福音21章26至28节。随后是欢，就是欢乐迎主。当将亡的罪人都要因他哀哭之时，义人却要以欢喜快乐的激情来迎见主的驾云荣临。正如先知指着他们所发的预言，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以赛亚书25章9节。最后是救，就是蒙主拯救。当所有没有悔改的罪人都被主降临的荣光所废掉，被主口中的气所毁灭的时候，义人却要得蒙主神奇的拯救。死了的义人都要神奇的复活，活着的义人也要奇妙的变化，变成和主耶稣基督相似的荣耀灵体。然后他们都要一同被提升天，和主永远同在。正如使徒保罗提到，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至17节。保罗在另一处也提到，我如今百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哥林多前书15章22至23节，50至52节。关于上述基督复临时全体义人的复活，在启示录中也被称为头一次的复活，这是因为全体罪人的复活、定罪与毁灭是要在千禧年结束之后，参看启示录20章4至6节。如使徒约翰所记述的，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上帝之道被斩者之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指历代以来已经死去的罪人和主复临时所杀灭的罪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上帝和基督的祭司， 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示录二十章四至六节。圣经上还告诉我们，一人复活或变化升天，将要得到像基督、像天使那样的永不朽坏的荣耀灵体。如使徒保罗所说，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二十一节。使徒约翰也同样指出，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三节。主耶稣也曾亲口告诉我们说，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讲到这里，我想到基督教中有一种错误的看法，需要澄清一下。有些人以为基督复临分两个过程，先是圣徒在世人不知不觉之中暗中被基督提到天上，接着是七年的大艰难时期，然后基督再降到地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毫无圣经根据的。首先，所谓七年，原是指但以理九章七十个七年的最后一个七年。这最后一个七年和前面的六十九个七年是连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而且也早已奇妙地应验在犹太国历史中了。参看前面第六题中的简略解释，以及后面但以理九章预言中的详细解释。因此，基督复临前根本不存在所谓七年时期的问题。其次，圣经中明确告诉我们，罪人全部被灭，义人全部被提，是发生在基督复临的同一过程中。详细内容参看以下经文。一，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至十节，参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至十八节。二，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至八节。三，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至二十一节，二十章一至六节。四，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至十六节、十七节。约珥书三章十一至十三节。五，哈巴谷书三章十二十三节。六，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三至六节。七，以赛亚书六十四章一至五节。八，约珥书三章十四至十六节。九，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至二节。十，西番雅书一章二至三节，十四至十八节，二章一至三节。十一，启示录十六章十四至十五节。十二，彼得后书三章三至四节，十至十四节。十三，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最后，圣经中也明确提到，在基督复临前，四风大刮，七灾倾降的时候，圣徒仍在地上，并且得蒙保护。详细内容看以下经文。一，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三十节、三十一节。二，启示录七章十三至十七节。三，启示录十六章十四至十五节。四，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五，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至二节。六，约珥书三章十四至十六节。七，西番雅书二章一至三节。 关于基督复临时的情况。最后来看第三方面，魔鬼的情况。基督复临时，魔鬼要开始被捆绑一千年。基督要差派天使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启示录二十章一至三节。所谓无底坑，实际上指的是荒无人烟的地球，看路加福音八章三十一至三十三节，启示录九章一至十一节，十七章八节。所谓被捆绑，不得再迷惑列国，是指当时地上的罪人和一切有生命之物都已经死亡，一人都已经被提升天，以至于撒旦和他的一切恶使者在这一片死寂荒芜凄凉的地球上，全都陷于一种无恶可作的苦闷境地，同时他们又被上帝的能力囚禁限制在地上，而不能到天上或别的星球上去从事犯罪、破坏、迷惑人的活动，只能战惊恐惧地等候上帝大日的审判。这也就是撒旦被捆绑和囚禁的意思。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至二十节。关于这个问题，在下一题中我们将做更详细的解释，现在就不再多说。以上我们已经查考了基督复临的样式、任务以及所将要发生的大事，而且根据圣经预言的应验和基督复临预兆的出现，我们已经可以确知深信基督复临已经极其临近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一次另做详细的介绍。现在讲的问题是关于基督复临的第四段，我们每个人该当怎样警醒预备呢？在这里我愿提出三件事。第一件事，巴不得我们每一位还没有真正信而悔改，被主的宝血洗净，被圣灵重生，得蒙主恩拯救的人，都能够立即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蒙恩得救，获得属灵新生命，从而名副其实地成为上帝的儿女。主耶稣说，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使徒彼得也劝告我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三十九节。第二件事，凡是已经蒙恩得救，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生命的上帝儿女，还要不断在主的救恩中生根建造，不断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而得蒙赦罪称义，不断求靠主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或者换一种说法，也就是要使自己的属灵生命能不断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因为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仍然有可能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以致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至十四节。已经重生获得属灵生命的人，也仍然有可能因为不常在主里面，不祷告，不读圣经， 不追求离罪成圣，爱主爱人，而生命枯萎不结果子而被剪除。约翰福音15章56节2节。因此保罗劝勉我们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2章12至13节。为什么要恐惧战惊呢？不是怕慈爱的上帝丢弃我们，而是怕我们自己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离弃上帝。为什么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呢？也就是要防止自己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离弃上帝。那么怎样做成得救的功夫呢？也就是要天天不断的祷告、读经、默想，不断的信而悔改，求告主名，不断的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不断的在主里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圣经上劝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20-21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原文作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10章24-25节。又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至18节。第三件事，我们不但要靠主恩助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还要不断地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因为等候基督复临的人绝不是消极厌世，而相反更要积极入世，爱上帝爱人，忠心尽责，搞好生产建设工作，尽到服务行善的责任，完成传道救灵的使命，预备迎接主的再来。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当他再来的时候，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马太福音24章40至44节。可见主再来的时候，信徒仍是在地上从事生产建设服务工作，而且做得比一般人更好。圣经上也教导我们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尽力去做，罗马书12章17节。又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以弗所书4章28节。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7节。更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